怎么眼睛充血呢？他就用力啊，那动进那个眼球的那个微细的血管，你稍微用的力，它就会破，就充血啊，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个《安世全书》，大家这本书印主为什么这么倡导我们好好去读？确实这是一部很好的书啊，要深入进去啊。那么读书人都应该去读这些书啊，不可不知也啊。你读书人要有智慧，要有真正的学问，不是仅仅一天到晚就去啊想着考那个证，考那个证啊。现在这种应试教育使得读书人真的没有什么学问了啊！一看他的文凭学历是很高，一跟他谈什么，他没有真实的学问。为什么现在大学生什么就业很困难，也跟他没有真正的真东西有关系啊？人家觉得不好用啊。现在有一方面很多人找不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很多单位都在讲缺人，找不到人才，形成这样的一个对不上的局面啊。好，我们请看下面。娑婆之苦说不能尽，众实俗生贫，仍然日在苦恼中，以众生久习相安，遂不知啊。近来中国屡经兵险，已是苦不堪言，而外洋各国三年大战，人死近千万，为开辟地域边界，而战事上盛，不知何所抵及。近年失之，诚堪畏惧。而彼方力求所以剿灭他国之道，其众生往昔恶业所遭之恶报，以何至于此极哉？今闻此说，当奋发大心，以速求往生，然后回入娑婆，普度一切。今云菩萨为因，众生为果，菩萨恐遭恶果，故断恶因，恶因断而恶果无从而生，众生尽着恶因，自受恶果，受恶果时不知自惭往业，而复更造恶法以为对治，则冤冤相报，今劫不息，可不哀哉？可不畏哉？知事而不求西方者，非夫也。好，我们请看这一段。最后这一段也真是从这个文句当中感受到印主那种悲悯心，那种苦口婆心的关爱啊之情啊。娑婆世界啊，这种种种的巨苦啊，那说都说不完呐、啊，不胜枚举呀、啊！啊，我们常常讲八苦啊、三苦啊、啊108苦啊，乃至无量的苦啊。所以我们要关照自己的生存的境况，它的本质就是苦啊。啊，苦啊！当我们啊遭受八苦交煎的时候，我们感受到这种苦， 啊，受苦的时候雪上加霜的这种苦苦。那么在我们顺境快乐的时候，它也是苦，因为这种快乐不能长久，它有坏苦啊。那你啊，不苦不乐的时候，它也在苦，它是有行苦，有牵牛之苦啊。就像孔子看那个流水呀， 逝者如斯夫啊，永远不会停下来的那样的无常逼恼的苦啊。再看看我们现在呀，生态环境的恶化污染，很多江河湖泊受到了污染。当我们看到一个个臭水毒水的时候，我们真要舒堪惊人呢、我们人体70%是由水来组成的，这跟我们外面的江河大地有70%的水域地面它是同构的，所以我们身体的水跟外面的水是也是同质的。当外面的水被毒化了之后，我们里面的水又能干净到什么地方去了？大自然生病了，我们人体可不生病了吗？或者换过来说，我们由于我们自己的毒水才衍生为外面的环境的污染吗？这个毒水更多来自贪嘛。在长江流域的两岸几百家几千家的化工厂日夜的排泄那些污水，黄河长江这两个母亲的河流啊都在呻吟呢。再看看我们的饮食啊，也在饮苦食毒啊，化回农药啊，瘦入精啊。有些由于没有道德感嘛，不信因果嘛，于是他做豆腐加什么做泡菜用 DDV 来做鸡蛋用加什么猪的饲料里面加什么，我们可是防不胜防了。所以医学界也传出声音说，癌症是有1/3是吃出来的，食品卫生问题我们的社会治安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的缺乏问题，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问题，种族的冲突问题。我们好好的看看我们所处的环境，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苦恼当中，痛苦当中在战争的时候那就更痛苦了，每个人都在上战场整个的国家都是一个为战争所旋转的机械。那纵然不是战争时候，在和平年间，我们也每天在种种的苦恼当中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可是在和平时候出现的温室效应问题气温的升高排泄的那么多的有害的气体。你设想我们享受这个身体要空调，空调它排泄的氟利昂所以就有一个臭氧层的漏洞二氧化碳使我们这个整个气体当中受到毒化汽车排放的尾气，这些都在污染环境呢你要很高档的家具什么要砍伐森林呢，所以就沙漠化所以很多都来自贪欲，包括我们高消费，我们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也在 啊，折腾践踏这个地球的资源了。我们才想一想，圣贤的教育太好了，要我们惜福啊。比如我们穿的衣服，那古人可是新三年旧三年缝服补补又三年呢。那现在人可能早就不信这些东西，现在有观念说啊，这个穿完就扔，很容易得到啊。原来多族子女家庭啊，这个哥哥穿旧的的就给弟弟，弟弟再给下面的弟弟再补一补，又传下去。哎，现在没有这个情况啊，于是很多人啊，独生子女都是买名牌啊，他的那个衣服之多，特别是女同胞的衣服之多，一天换一套啊，都没有问题啊，花样更新啊，估计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更是这样啊，皮鞋都有几十双、几百双，甚至最高纪录是几千双皮鞋。啊，当他去这样去肆意的想自己福报的时候，同时他也在对这个自然界进行破坏呀。啊，所以这样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是每一个众生是负有一份责任的。啊，那么应该说始发扬者是西方国家啊，他在人口很少的时候占有的地球的资源最多啊，如果不发达的国家都像他占有资源那么多，这个地球可能很快就完蛋了啊，所以他就琢磨着怎么移民到其他的星球去。所以我们看一看呢，再就是各个国家发用它的高精尖的技术，首先用在军工上、核武器上、化学武器上、生物武器上，啊，我们可是坐在火山口上的，再加上恐怖活动，啊，所以这个世间，佛说三界如火宅啊。那实在是非常确切的比喻啊，它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这些众生就迷惑颠倒啊，长久的就习惯于这样的地方，在这种巨苦当中，他感觉不到这种苦。什么叫娑婆？娑婆就是堪忍，这个世界很苦，但是他还要能够忍呢、啊，还忍得了啊，啊。而且在这里得到廉价的快乐啊，每天用那些小段子来麻痹自己呀、啊，所以对这种生命当中啊，我们这个国土，我们这个身体生命所遭遇的那种危险的情况，他不闻不知，不闻不知就很危险呐、啊。如果我们还知道还有忧患意识还能得救，就怕麻木了，就像青蛙在水里面，他知道啊这个会煮死的话他会跳出来，现在慢慢的跟他煮，他在那里习惯了也出不来了啊。那么众生都这么麻木，所以祖师他的对这个世间的所有的生命状态他有敏锐的感知啊，这就是一个宗教家的情怀啊。你看像释迦牟尼佛，他身为太子这样的一个荣华富贵的地位，他能够关照到生命的这种生老病死的苦，他为了解脱这种苦，再也不能安心这种啊五欲六尘的生活，一刻都不得安宁，所以他必须要求解脱之道。那么祖师也有这种敏锐的这种感知啊，啊，印祖出生在中国内外交困的时代，啊，军阀混战，啊，南北相攻，啊， 土毁甚多啊，列强侵略啊，这些累金兵险呢，兵年祸劫已经苦不堪言了，再加上那个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家都卷进来，死了几千万人啊，这可是自有人类以来啊最大的一场兵劫了啊。随着他的科学技术发展，他能制造火炮啊兵舰呢 啊就比传统的那个战争用啊长枪啊用长刀大矛，他死的人就更多呀啊，一个炸弹一抡啊，一个化学武器一放啊，几百几千人就倒啊。如果现在激光武器哗啦一下，大家一个城市都能毁灭啊，一个原子弹一投啊，广岛长崎一投啊，日本就害怕了，赶紧无条件投降啊。啊，所以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给我们感觉到，这个随着人类之间的残忍性和他所谓的科技越来越高明，杀伤力更大。那么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多国家拥有核武器的时候，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没有胜负的问题了，那是同归于尽的问题了啊。所以这些近年失之，你好好的思维，那是沉堪畏惧呀，十分恐惧的事情了啊。那么各个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去啊策划怎么把其他国家给侵略占领之道啊，西方列强强大就搞殖民地啊，当时的小日本也学西方搞那个明治维新，刚刚国力强盛一点，就琢磨着要联合俄国把中国吞并啊，他们都有一个啊秘密的策划，跟俄国一块，什么地方归俄国所有，什么地方归日本所有。这个小日本是野心很大的啊，但中国毕竟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啊，你这么一个岛屿的小国想把中国吃下去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所以中国人只要他奋发起来，八年抗战能够表达我们中华民族团结起来的力量，不能助亡国奴啊。那同时也想到一个小日本，他能够竟然柔韧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八年之久，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尽管是学佛的，学佛最先也在爱我们的祖国啊，面对啊外敌的入侵啊，我们也得要有一种爱国之道啊。同时我们也得清醒地看到这样的国与国之间的征伐啊杀戮，这也是众生往昔同分恶业所感的果报啊。所以印祖那个时候为什么强调戒杀放生吃素，要从他的根源上截断这种兵年祸劫的恶果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啊夜半声呢，屠门夜半杀猪杀牛的声音啊。所以劝勉兄弟俩要奋发大心，在这样苦难的时间，你还不赶紧发愿离心，快速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更待何时啊？众生的共业都在面前，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扭转狂难了。但平时由于酒席相安呢，这个愿离之心很难出得来的。你说我们念念佛，好像念得很感动，等回家一 啊，回到家里，哎，又赚了很多钱呢、啊，又有很多享受啊。这时候想一想，哎呀，这就是我的极乐国了，业力心就没有了。啊，当时印祖有一个弟子，他给印祖写一封信，啊，学佛多年也念过佛，然后他向印祖汇报，他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发起了真实的业力心。这是个上海的居士，是什么时候发出业力心呢？当时日军的飞机轰炸上海的时候，那日本飞机在啊投掷炸弹，他在空旷的地方，他也没有跑啊，上面是飞机的盘旋轰炸的声音，这时候他就合掌站在原地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发起了业力心，他都不跑了，他就想，你炸吧，你炸吧，你炸死我，我马上就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地方不想待了啊。啊，宁住太平泉呢、啊、不住战时人呢、啊、在战争时头的人，那他太苦了，到处逃难了，苦不堪言呢、啊，啊啊，被人宰杀就像宰杀一个动物一样，生命的价值根本就没有啊，所以业力心极大呀，他也不逃跑啊，赶紧求往生啊。啊，所以印祖说，我们要有速求往生之心，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得无生法忍，再来娑婆世界普度一切有缘众生，这才是我们正确的发心啊。那么经典云，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啊，菩萨能够透彻啊生命的因果法则，知道任何的啊恶果都是有因的，有果能推因，由因能推果啊。那众生不了解这个来龙去脉，当他这个恶果现前的时候，他就害怕，他就怨天尤人啊。所以菩萨唯恐遭受恶果，所以就从断恶因开始。所以为什么圣贤修学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呢？时时关照自己的念头啊，这就是要从因下手啊。那么凡夫众生不怕这些，所以他就肆无忌惮啊，胡作非为啊，所以恶因断，恶果就没有办法生起来啊。凡夫众生由于不信因果，就啊放心大胆的造作忤逆十恶的因啊，等到这个恶果现前，地狱境界现前，冤家债主现前，各种疾病横逆现前的时候，他不会回光返照说自己的孽障所致，不会去忏悔，他往往就说，你为什么这么对不起我，你为什么骂我，你为什么杀我，为什么我碰到这样的时代，他就会怨天尤人。哎，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就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恶法，以造恶法再去对治啊。这就是奴可饮饮正酒啊，啊，越饮越死得快啊，啊，所以就冤冤相报，无量劫以来不能休止啊。印祖的菩萨心肠，以他智慧来关照，这是一个十分悲哀的事情，也是十分啊恐惧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 娑婆世界的巨苦啊，因因果果的啊，冤家对头碰面啊，共业恶业同分属感的情况，知道这些还不赶快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太愚痴了，太不应该了啊，辜负己灵太多了，辜负佛恩太重了啊，那这一世耽误了不能往生，那生生世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得人生，什么时候再闻净土法门，什么时候再能得到解脱了啊，三途一报五千劫呀 啊得人生太难了啊，所以这里都能体现印祖那种悲悯劝导的婆心啊，我们啊，在这个时代的众生，也要认知到自己对这种苦难的麻木，以及对这种苦难的警觉心不够啊，要把这种啊，这种厌离娑婆的心把它发起来，在行为当中也不造恶因，奉行净业三福，然后恳切的信愿持名啊。这一两天很多居士念得很好，念得泪流满面，说明你有点善根啊。等我们悲痛泪流满面的时候，念佛越好的时候，我们的厌离心越能出来，念佛越好的时候，我们越能感觉到自己不慈悲，很残忍啊。这个世间五浊恶世的这样的情况，是我们每一位众生都负有一份责任的，现在要把五浊变成五清啊，唯有靠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了啊，这句万德洪名，靠我们在世间在这里来做什么，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趋势啊，这是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啊。那么这样我们就对这篇书稿有一个啊简单来串讲一下啊，那这部书稿大家啊就能体会到印祖他的一个风格啊，就是他像一个慈悲的长者父亲来教育一个顽劣的小孩一样啊，是那样的循循善诱，是那样的慈悲不舍啊，是那样的取尽啊这种啊苦心啊，无论从教理的通达上，还是从事项人情世故的开导方面，他都是很仔细啊，很委曲婉转啊，这是一个风格。另一方面，他在继承中国净土宗啊各代祖师的思想方面是有所抉择的，这种抉择不是印祖自己的抉择，是根据现代众生的根基加以选择啊。比如特别拈出啊，永明延寿大师的四调简啊，四调简他这样的解释这个四调简，唯有印祖一人，其他很多人解释四调简都解释错了，那说明印祖是深切理解永明延寿大师的心啊。哎，通过这种解释，希望我们现代的净业行人啊要注意啊这种无啊无啊有禅无净土啊有禅无净土的危险，要让我们全身心去注注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这个偈子啊，来避免无禅无净土的下地狱的危险啊，以及力争啊取发于上，争取有禅有净土，哎，它都有这样的一个用意啊，所以这个使我们啊这种末法众生一生成伴，透过这个偈子，它也是三根菩提的啊，然后告诉拈出，再拈出什么呢？善导大师专修的理论，一门深入， 因为现在很多众生的修行，这跟众生的一种心理有关系啊，好奇勿怪啊，这山望到那山高啊，心无定盘心啊，所以这时候就告诉专修是最正确的理念，要一门深入啊，一法具足一切法，六字洪名具足一切。如果我们相信了一法具足一切法，所以就能够对后来印祖开示，你对母亲往生，你超度见亡，乃至于啊求世间的福报，你一句佛念佛就可以了啊，念佛就可以了，这就是有理论依据的啊，大乘圆顿的理论依据，依法具足一切法啊，你念佛成佛都有余数，何况其他的都能得到啊。于是一门深入告诉我们，我们最重要的是往生这桩事情，是不是在这个世间开悟，是不是得神通，是不是开智慧，是不是有法缘，这些都是其次的事情。你得到这些其次的事情，你不能往生，你也一切都失去。你如果能够成就往生这一桩事情，那么所有其他的事情你都能得到。所以对我们现在这个众生来看啊，往生是我们最要关心的事情，是为此为大的一件事情，其他的跟着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他要传达这么一个理念啊，然后告诉我们往生是靠什么，靠我们信愿持名做能感之机，是感通弥陀的大悲愿力啊，感应道交，蒙弥陀愿力去往生的，不是靠我们的力量去往生的。这就是讲净土法门全凭佛力啊。当然我们身心切愿持名，也有我们的自己的善根，我们的福德，我们往昔持戒跟佛结缘的力量，当然里面也有二谛，在念佛的过程也是二谛互动，但就往生这一点全凭佛力，不是靠自己力量往生啊。所以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啊，凡夫往生全在信愿真切，于弥陀弘誓大愿感应道交而蒙结引耳啊，这要注意这个重要的文句啊。然后就讲到一个在家居士如何奉行净业三福，净业三福如何把孝道把它显发出来。孝道里面尤其是令父母伤亲啊，祖先能够啊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高遇海会亲至弥陀，正寄生本具的无量光寿之心啊，这样的一个为子女的孝道才能够圆满啊，圆满啊，就是大孝当中的大孝。最后就令我们啊要知道啊，智慧观照这个娑婆世界的本质特点是苦，苦空无常啊。那么修这个厌离修苦也有一些方法，比如先从不净观修起啊，先观照自己的身体种种的污秽，我们的身体三十六种不净之物，我们的那种虚妄的心，那种变幻无常，由这个虚妄的这种身心才会引申出我们这个啊这个染污的染浊的这种医报环境啊，以及跟我们相关的啊同业属感的众生浊的这批众生啊。那么这样一关照，我们对娑婆世界是火宅，是牢狱，是茅坑，要有一个真实的认知，这种厌离之心要油然而发。这种厌离心一旦出来之后，那么五欲六尘就对我们不会产生诱惑，不感兴趣啊。所以念佛行人对世间的东西要淡，淡之又淡，虽然我们马上空不了，但至少要淡下来， 不是像原来那样的很浓浓的那种世间的味道啊。然后对西方净土一阵庄严阿弥陀佛的光明愿力德性要有一个很好的认知，要有一个由衷的啊踊跃的啊神往和渴望的心啊。所以这个愿呢，就是由愿力娑婆心求极乐来合成，有这个心态来念佛，才能够跟弥陀的啊大悲愿力感应到脚。因为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每一愿都是要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既然要接引的话，你必须要去。他十劫以来都伸着手要拉我们，你得要把这个手伸出来，你把这个手缩回去，那没办法了。你只要伸出来，阿弥陀佛金色的手臂就把我们紧紧的拽住，我们必然啊就从娑婆世界被整拔出去啊。所以佛菩萨阿弥陀佛的四八大愿就在娑婆世界这个苦海当中捞入众生了 啊就像捞鱼一样的，能捞一个就捞一个。怎么能捞得上来？你手要伸出去，你得要有信愿感通啊，不谈其他的啊。所以这个信愿呢，一般人总认为修行啊，如果修止观呢、啊修忏法呀，这很高明。他不知道这个信愿是最高明的啊。这个贤首大师在注解大乘起信论的时候讲到，这个大乘的行门啊佛法当中有三种根基，三种根基他讲那个修忏法的啊，忏悔孽障的，这是下根基的修啊，修止观是中等根基的，那修以信愿往生净土一法，这是上根器人所修法。这些华严的祖师这样判的，不像我们一般的众生之间觉得你就是一天到晚念佛求往生，觉得你水平很差，你看我能修止观比你高明，哎，正好相反，他能够信愿持名，他是最了不起的人，是善根最好的人，是吧？是人中好人，人中妙好人，人中最上人，人中稀有人，人中分头地方，他是这样的一个看法，这祖师传达的啊。所以我们对今生得到人生，又能闻信净土，又能信愿持名求往生，对自己要有很好的肯定了，这是我们的善根深厚的一个产物啊，结果呀啊。所以今生一定要这个承办往生之大事啊，不能再蹉跎了啊，不能再耽搁了，不能再漏网在三界六道里面再去受种种的苦了。这个时代一世不如一世，下一辈子得人生就很难，侥幸得人生还不如这一辈子活得自在，一定是这个样子。以后世界资源越来越匮乏，竞争将会越来越残酷啊，德性人心将会还不如现在，你说苦不苦？现在就已经够苦了啊。所以对这个酒席相安的劣根麻木性，我们也有高度的认知啊，要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桩事情提到最高的啊价值目标，念之在之啊，无论是顺境逆境都不忘怀这个事啊，这种颠沛欲于世啊啊，这样我们就会啊在今生有一个圆满的交代啊，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俯谢娑婆高登啊莲池九品往生，争取上品上生啊。南无阿弥陀佛。